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1月21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一华。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五正式就职，不过这个周末将有许多团体聚集华盛顿，对川普总统的就任表示抗议。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和美国之音记者连线，带您掌握抗议现场的最新情况。此外，我们今天也相当荣幸邀请到台湾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林长佐和我们畅谈他此次访美的历程，并展望台美关系未来发展。欢迎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BOA 卫视。我们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唐纳德·川普星期五宣誓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他利用就职演说的机会对聚集在国家大草坪上观看他宣誓就职的数十万人说，他将把美国和美国工人摆在优先的位置。川普说，从今天开始一切将只以美国优先。这段话呼应了他在成功竞选总统期间所发表的言论。他说，我永远不会令你们失望，美国将再次开始获胜，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获胜。国会领袖和前总统奥巴马、小布什、比尔·克林顿、吉米·卡特等都参加了在国会大厦西侧举行的就职典礼。他还说，星期五的就职典礼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载入美国史册，因为权力不是从一个政党移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从华盛顿移交给人民。近两个世纪以来，美国总统的就职活动是在当天正式的总统就职舞会中结束。美国之音记者切尔夫尼为您介绍华盛顿欢迎新任总统和副总统的相关活动。
从风靡一时的爵士乐，到伴随着现代经典音乐的旋转舞步，还有福音音乐的和弦曲，一批阵容强大的艺术家开启了解放与自由就职舞会的序幕，庆祝唐纳德·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他们的表演使支持者和舞会参加者情绪高昂。不过人们的目光还是集中在川普和梅拉尼亚身上，他们作为总统和第一夫人首次亮相。副总统彭斯和他的家人也一起参加，就职当天的仪式和庆祝活动在当晚的舞会中结束。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在演说时感谢支持者对他的信任。
Well, we did it. We did it. We began this journey and they said we and me.
我们成功了，我们开始这个旅程时，他们说我们没有机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胜利，我们胜利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irst couple, Donald and Melania Trump.
这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和自豪感，这两项并不陌生的主题，有可能将贯穿川普的整个总统任期。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星期五，抗议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烧毁一辆汽车，砸碎玻璃窗。地点距离唐纳德·川普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的地点只有几条街。警察阻止抗议者的扰乱就职典礼的秩序。川普的支持者和抗议者反映了美国在政治上的深刻分歧。下面继续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卡斯的报道。
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对付破坏财产和向警察扔东西的小股抗议者。数十名抗议者身穿黑色衣服，戴着面罩和头盔，做好了在城市公园里和警察对阵的准备。使用暴力的抗议者只是少数人，大部分在本地公园聚集的示威者和平地举着标语在街上游行。他们的一个首要目的就是针对川普的一个提议，就是要将非法移民递解出境，而且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上修建一道墙，以便阻止人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以万计的川普支持者来到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强烈支持川普的想法。来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艾斯佩兰萨·拉米雷斯和大多数拉美裔美国人的观点不同。
开放边界让所有人进来怎么可以呢？这样不对，我们是拉美人，但并不支持这样做。
在这类问题上的分歧非常深，以至于许多抗议者根本不想和川普的支持者讲话。
跟他们妥协根本不值得，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正好相反。
著名的活动人士、电影人迈克尔·摩尔属于对于对话寄予一些希望的那类人。
对于一些人，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点，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努力。
即使是反对川普最激烈的示威者，也有人同意摩尔的观点。
双方都有非常优秀的人，我不认为支持川普的人就是坏人。
但是可能需要良好的愿望和公开的对话，才能弥合造成就职日华盛顿那种对立局面的社会和政治分歧。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卡斯华盛顿报道。
好的，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也有许多的抗议活动，有关抗议活动更多的消息稍后我们将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请您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川普星期五宣誓就职，大批川普支持者聚集华盛顿参加了他的就职大典，但也有人表示抗议，其中包括定于今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妇女大游行。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立刻为您连线目前人在抗议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带我们了解这次抗议活动的现场情况还有他们的准备工作。尼亚你好。
你好。
是，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下这次的抗议活动的准备情形？
你好，主持人好。好的，好的。我现在大家能看到我身后，就是天刚蒙蒙亮，我身后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女性的群众，还有参加这个游行的群众。我们知道，结束这一天的长、非常冗长的这个就职典礼的这些一系列的活动，也就是今天美东时间1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新任总统川普以及副总统彭斯以及他们的家人将赶去位于华盛顿的这个国家大教堂去进行这个祈祷的活动。那么同一时间我们也知道这个空前的一个盛宴，也就是这个维权的活动，女性的游行也将在华盛顿的市区举行。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源于11月这个大选日的当天，由于对于川普的对于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言论和态度的不满，一位夏威夷的女性她在她自己的朋友圈的脸书上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然而她却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却发展到今天如此的规模。我们截止到昨天晚上这个就职典礼的当天啊，这个活动的脸书上已经显示有22.6万人注册参加，另外还有25万人表示他们有兴趣参加。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他们的公共主页上也显示说他们的使命，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在过去的这个总统大选过程冒犯妖魔化并威胁了我们所有的移民、穆斯林以及其他宗教非异性恋群体、本土美国人、黑人、拉丁群裔、残疾人、受性骚扰的幸存者，我们的社会正在受到伤害，我们非常的害怕。我们知道这次活动虽然没有非常尖锐的反对这个川普的执政，但主办方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能为女性和少数族裔能争取到更多的权益，为他们发声，使得他们得到更多的享受这个工资、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机会。本周初他们还宣布他们不接受反对堕胎游行的组织，也表明的立场，这次游行是支持女性权利的一个机会的游行，女性选择机会的一个游行。那我们知道很多当地的女性和这个少数权益的利益群体也自发地参加到这次活动当中。记者在本周初也是参加了一个当地的潮牌店所举行的为这个女性游行举行的服装还有它的标语还有海报的设计和销售的一个活动。我们知道在这个晚上6点当时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小店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店里也 也有人精心的在挑选他们的服装以及他们要举的标语牌和海报。另外我们知道今天从早上10点钟开始，我身边的这个已经搭起的这个表演台有很多一线的明星也将参加到这次的活动中，他们将为这次活动献唱和表演，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跟踪为大家做及时的报道。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尼亚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尼亚辛苦了。有关妇女大游行的最新消息，美国之音记者团队也将会全天候为观众朋友们报道，请您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将邀请台湾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林长佐到现场和我们进行深入的访谈，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Je comprends un peu le chinois, et donc, Tati, Tali.
Bonne année, Ji Wei Nantre.
Réassemble
Barako, Tati, Tali. Kulam, Tumbret, Tati, Tali.
Happy Chinese New Year. Ji Shao
Wu Ming. Réassemble Barako, Ji Wei Nantre.
Ma Korokoto Ekoresha.
Amsofe Omnyara Omuncha.
Tati, Tali.
祝门年嘴天使良心
坐在墙内心心得力
耶
马上的路
神奇了传
恭喜发财
我会发财
我会发财祝门我一概
一概我会
来神奇了传保
你越上去热血
신신수리선라우선달리
고다시달리
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吉祥如意
新年好，我是宁馨，
我是樊东宁，
我是许波，
我是宇宙，
我是宝轩，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握机会，
生机勃勃，
吉祥如意，
金鸡纳福，
大吉大利。
欢迎您回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45任美国总统川普1月20号正式就职，除了美国民众共襄盛举之外，各国政府也派遣代表团前来美国首都华盛顿祝贺川普总统就职，其中来自台湾的代表团受到特别的瞩目，因为之前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并表示一中政策可以谈判，北京方面则回应强调绝对不会在一中问题上让步，并且反对台湾以任何借口派人员到美国来。中国外交部更在就职前两天敦促美方禁止抵达华盛顿的台湾代表团出席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今天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这一次台湾代表团成员之一，同时也是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林长佐委员到美国之音 VOA 视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谈谈这次访美的经验。欢迎林委员。
主持人你好。
是的，刚刚我们从这个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这次您到美国来参加的这个到参加这个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下昨天在现场的这个整个气氛，还有令你感受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昨天当然来参加，老实说我自己本身不是那么喜欢这么制式的活动，所以我连台湾的就职典礼我都不是很喜欢参加，但是能够来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还是感觉非常的新鲜啦，因为整个这个仪式的这个庄重，还有看到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是看到几位前任的这个总统，包括不同意见的这些政党的领袖也到现场，那这让我觉得这个美国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对现任的总统，对不同的政见都有不一样的声音，但是在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个就职大典的时候，大家还是希望能够表现一种和平的政权转移的这
一个团结的象征。
对，
是。不过您在现场昨天在这个就职典礼上，就像您所说的，聚集了很多各方美国的重要人士，有没有机会和任何的美国重要人士或美方人朋友来进行互动？
昨天当然比较没有那个机会，因为这个昨天的这个应该说过程的安排其实都很紧凑了。但是我们这一次的代表团来到美国，当然整个这几天其实拜访了包括很多重要的这个国会议员，那也拜访了很多跟台湾相关的一些部门，那还有重要的这个政治智库跟幕僚们。对，
是。您刚才提到说见了美方议员，然后还有一些重要的智库人士。
对。
那么这次主要这个代表团除了参加就职典礼之外，有什么样的讯息，或是您作为立法委员第一次到美国来访问， 什么样的讯息是您想主要想传达给美方的朋友？
我想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新总统川普很明显的想要去检讨过去的外交政策。那在这一个契机里面，台湾当然很希望也能够是台美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开创性的进展。那这开创性的进展，当然包括不管是这个军事上面的合作，或是经贸上面的合作，文化上面的交流，其实这些我们都希望能够跟我们的好友美国能够有更紧密的这一个合作。那而且不要受到过去传统的这外交政策的束缚，因为过去的外交政策，所谓的一中原则，一中政策，其实一中政策我个人也不反对，因为台湾没有要跟中国去争一个中国是谁，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台湾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想这个是现在台湾社会一个很清楚的共识，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这也是一个事实存在的这个现状，这个现实就是像我们这一次代表团来美国，我们不用跟北京申请 Visa， 我们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护照来到美国。这我们事实上存在的现状跟过去美国采取的这个一中政策其实是违背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虚幻的，那又有点这个已经 outdated 的一个政策，
一个过时的一个政策，
过时的政策。所以我们很希望在川普总统他在这个 revisiting 这个过去他的这个外交政策的时候，台美关系我们也希望他可以重视，所以我们就很这个诚挚的跟相关的这些政界的不管是幕僚单位或朋友告诉他们说，这是台湾人民长久的期待，台美关系的一个正常化。我相信其实台美本来就很接近了，台湾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美国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么紧密的状态之下，如果不能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上面来合作，而是建立在一个虚幻过时的基础上，其实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还是很希望说，这个非典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川普，他有勇气去改变这一个过时的政策。
是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一中政策这个相当在美中关系里头相当一个敏感的一个现在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那么川普已经提到了说，一中政策也是可以谈判的。那这个言论提出来之后呢，是引发了台湾一些人担心说，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谈判的一个筹码？你有没有这样的担忧？还是说您认为说这其实是一个契机，对于台美关系来讲也许是一个突破？
这是一个乐观的契机。那台湾会不会成为美国可以牺牲的筹码？这一切其实美国总统本来就要以他的民主的来源，也就是美国人民的利益为优先，所以他台湾人民也是一样。所以我要说的是，美国在国际的这个协调过程里面，怎么样保障他美国的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台湾人民也是一样，所以台湾人民要怎么样让美国知道，也就是说美国知道他的朋友台湾，也知道他的朋友台湾的主张是什么，那这样子在跟中国negotiate 的过程的时候，才可以知道他的朋友的底线在哪里。所以在这边我们也会需要美国的地方，美国也需要我们的地方，而最重要的是台湾要把自己的声音讲出来，清楚的让美国人知道我们的这个诉求是什么。那在他跟中国的这个棋局里面，才可以清楚的知道台湾站在怎么样的位置。那现在因此我想台湾应该要，如果台湾都不作声，什么声音都没有，我们就是当成一个旁观者，看美国跟中国在这个有一些冲突跟对立的言论，我们就当一个看戏的人的话，当然我们随时就是可以被牺牲的这个筹码嘛。因此我们成为一个有主见的，成为一个是愿意为自己发声，也愿意支持我们的朋友的一个坚实的这个盟邦，我想是很重要的。
是，您刚刚也提到说，我们台湾方面呢，希望就是有自己的声音，能够在国际上有自己的角的这个舞台跟空间。那么这次到美国来，代表团当然就是向美方传达了一些讯息，但是有没有希望说，就是有没有提议说，在川普政府在台湾的问题上或是立场上，能够给台湾一些国际上的地位承认？
这个部分当然有，我们很非常希望，就是说，尤其是在参与国际组织的部分，希望美国能够协助台湾，包括像 Interpol、像 ICAO 这几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上面，能够帮助台湾有更这个深入的这个参与。对台湾人民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以一个正常的会员国的身份去参加，但是以美国的目前的这个可能帮助到的这个层次来讲，即便是这个观察员，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
那么美方获得的回应是什么？
我想目前都是还蛮正面的这个回应，就是因为过去其实美方也已经这个国会也已经透过这个这个决议来决定几次的决议来支持。那我相信在行政单位如果也更有主动性的愿意参与的话，对这个当然我们未来会有乐观的期待啦。
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刚刚我们稍早也讲过说，就是这次其实台湾代表团到华盛顿来到美国来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反对还有抗议。那么在您这次访问的过程当中，除了在华盛顿之外还有到别的城市嘛，那整段的旅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压力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阻力？
目前实际上来讲，不管在纽约或者在华盛顿都没有真正的这个应该说面对面的遇到的压力啦。但是来自于不管是媒体上面，因为中国也有放话嘛，然后透过记者会的方式，乃至于中国也会有很多的网军跑来这个我们这几个代表团的这个脸书这个做非常刺激性的留言啦，所以当然会有很多这样子。但是我想对台湾人民来讲，台湾在自由的这个世界第一线面对中国，这样子的压力对我们来说是司空见惯啦。我们都很谨慎，我们也会非常的小心，但是我们不容易被屈服，因为我们已经被他们打压很久了。对，
对，我们也知道您是这个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的这个成员，那么一直以来长期的关注其实是台湾的这个外交还有两岸关系。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中，还有包括从中国方面的国际打压。那么这一次其实最近呢，刚刚最新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海协会拒绝了台湾海基会的这个在金门会谈的一个邀请的提议。那么就是说认为说还是要在蔡政府承认九二共识之前，还是没有任何的官方接触。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事态的发展？
这个刚好就可以回到我们节目最一开始讲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建立在虚幻的事情、虚幻的政策上来去交流已经太久了，因此它是很危险的。像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其实当初到底怎么样的内容是九二共识，或者说所谓的一中各表，中国也不承认啊，所以它是一个很模糊虚幻的一个东西，而且它是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那一代的人，而且当初还不是民选政府去做出来的一个也没有共识的一个会议。现在这一代的台湾人怎么可能去承认那一代二三十年前的那一群人不是民选的那一群人去做出来的没有共识的一个会议？所以这个我希望第一个希望中国可以面对真正民主化的台湾，第二个，我希望跟中国也是成为一个和平交往，但是基础必须是真实，也就是台湾是真实存在的。那这样子的状况，我相信对于双方，台湾跟中国的人民，都会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那作为友好的这个关系。
是，我们知道中国方面还是一直紧咬着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原则不放，不过蔡政府方面呢是一直来自承认九二年的历史会谈事实。那么不过蔡政府也承受了很大的外面的压力还有内部的压力来坚持做这样的坚持。那么您认为
我想在这边就是这个就是民主国家跟这个独裁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我想中国大陆试着应该要去了解民主国家，它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人民，因为它是2300万人选出来的民选总统，
是，
所以它一定有美国的压力，一定有中国的压力，但是它最大的压力一定是人民，要不然它下一次就不会连任了。那所以人民对于从这个2014年的这个318学运，乃至于这几年的重要的这个台湾社会运动，都已经展现很清楚的讯息，就是我们没办法接受这样子亲中矮化自己的一种跟中国的这个的 deal。 所以这样子的讯息，如果我们的民选总统他没有办法坚持的话，他要怎么连任？他要怎么下一次怎么面对自己的人民？所以我也希望北京能够理解民主国家的运作常态，他的权力来自人民，所以他必须是这样子的。
那您认为目前两岸的僵局，停止任何官方沟通的这样的情况， 会持续多久，或者说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僵局？
我当然这个如果讲到很细的话，我认为在他们这个十九大之后，我会期待说中国有这个崭新的一个权力结构的局面，那可以用更务实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现状。那我相信把台湾跟中国的一个和平的交流以及经贸的部分，这些交流的能够稳定是对双方都好的。是
是。那么除此之外，我们那这次来美国当然是希望能够加强台美的交流，那么能不能和我们谈一下对于未来台美关系的展望，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对于台美关系未来的展望，当然第一个期待是我刚才有提过，就是外交上面更大的这一个承认啦。那这个当然可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决定的，但是第二个部分我会希望说能够既然说这个 TPP 已经看来新总统他是不愿意推动，但是怎么样在保障台美双方的这些产业跟人民的需求的这个建构这个双边的这个贸易的协定，这个会是我很希望能够看到的这个突破。因为这台美之间在谈这件事情也已经一二十年的时间了，
是
那很希望说毕竟双方都是对方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在一些这个合作上面可以更加深，我相信对双方人民都是很好。那另外一个我很想要强调的是，因为我自己过去在台湾担任国际特色组织台湾分会会长四年的时间，我很关注人权的事情，那也是一个人权的工作者，在这边有这个机会是特别希望能够希望新总统可以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啦。我这两天其实是一个还蛮复杂的心态，因为川普是一个有开创性可能为台美的开创新局的人，但是同时对于很多人权的议题，不管是今天有出来抗议的这些人，其实大家是有很多疑虑的，包括我自己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所以我会希望说他既然是一个开创性的人，他应该更开放的。那美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民主国家，我希望人权的这一个进展在他的任内不仅没有倒退，反而还让大家像他选上一样，让大家有意料外的发展，反而是更保障了很多少数主义的权利，保障了 LGBT rights， 保障了这个性别的平等。我觉得新总统川普是一个让人很能够意料之外的人，那应该要对自己有信心的去拥抱这些不一样的声音。
所以您刚刚所提到，就是其实是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就是您在国际特色组织担任台湾分会会长的时间，那对于人权的一些看法。
是。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也想和替我们的观众朋友问一下，因为我们许多观众可能对于时代力量这个政党并不是非常的熟悉。那么时代力量在台湾其实也是一个新兴政党，那当然在上一次的这个选举的表现当中非常的杰出优秀，拿下一共有五个这个立法委员的席次。那么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整个时代力量的理念，还有说诉求是什么？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和民进党的区别又是什么？
时代力量是在这几年台湾这个社会运动的脉动之下，成立的一个年轻的新兴的政党。那我们最重要的理念其实大概就是两块，在国家的大方向上面，我们会希望台湾能够慢慢的这个国家走向正常化，能够在国际之间跟各国平起平坐，那这样子才能够在国际之间真正的保障2300万人民的权益，而不是到处跟人家用拜托的，这是一个。另外一块是我们希望能够促进平等社会正义，那还有很多进步的理念，包括人权，包括性别平等，最近我们在推动的这个婚姻平权，也就是 LGBT rights 的部分，这一块是我们非常重视的，还有劳工权益等等。那所以这个如果要说我们跟目前的执政党这个民进党的一些区隔的话，以过去一年来台湾国会的这一个的这个议案来说，在国家长远的正常化来讲，我们跟民进党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在劳工权益上面，在环保上面，乃至于在 LGBT rights 上面，我们就有比较多不一样的意见跟交锋。所以我们会自诩为是一个就是台湾的比较中间偏左的一个政党，比较进步派自由派的政党。
那么和民进党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关系？是制衡呢，还是在某些议题上已经对立的？
我想就要看议题了。在某一些议题上面，我们必须坚守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时代力量的这一群人，目前我们跟各位分享，就是在台湾最近的民调，大概20岁到30岁，我们的政党支持度是第一名；30岁到40岁，我们在某一些民调是第一名，某一些是第二名。因此，我们有很这个强大的这年轻支持者，他们对我们的期待， 所以在很多他们关注的议题上面，我刚才讲的那些，除了国家的正常化以外，国内的这些内政的问题，我们必须坚守我们的理念，那才不会对不起这些支持者。那在这一块上面，我相信，跟 DPP 就会是跟民进党就会是这个同时是竞争者，但是同时其实我们也是友好的战友的关系。那毕竟因为我们跟国民党的差距是非常远的，那民进党当然也是，所以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价值。那在一些细节的议题上面，我们去做竞争跟讨论。
是，那委员接下来在美国的行程还会到哪些地方吗呢？还是在美国停留多久？
我们最后的这两天主要就是拜访这些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ies， 那去让很多在这边的台湾人知道说目前台湾的现状。
嗯，所以接下来还会到什么时候才会返回台湾？
我们大概明天就会回台湾了。对，
时间相当赶。
对，我们每天的行程都很紧凑。
不过这个时间紧凑当中，还是非常感谢委员拨时间到我们美国之音 VOA 卫视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并且来回答一些我们许多观众都很好奇的问题。非常感谢委员。
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台湾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林长佐委员来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现场。好，更多的美中台的关系的报道呢，也请观众朋友们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进行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您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请继续收看最新一期的美国万花筒单元。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总统川普宣誓就职，我们来回顾权力交接的历史时刻。号称地球之最的零零马戏团宣布关闭，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马尼亚奇热情似火，风靡洛杉矶街头。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1月20号，川普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庄的台阶上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的第45任总统。历史上，美国总统就职仪式象征着权力和平移交，常常反映出政治变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I, Dwight D. Eisenhower,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ll,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preserve,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Congratulations, Mr. President.
美国这一民主的仪式是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出现的。无论局势如何，新总统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宣誓就职。
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宣誓就职时，号召人们为国服务。他的话鼓舞了新一代美国人。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20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承诺要控制政府的规模。
In this present crisis.
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
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后，展开所谓胜利之旅，到一些州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兑现其竞选承诺。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script is not yet written.
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脚本还没有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读到些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 这些页面将由你们每一个人来书写，这是一场运动。
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处于分裂状态。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必须促成团结，这是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之一。
No,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作为总统，川普要对全国人民说，我们在竞选期间的一些分歧已经过去了。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历史上在总统就职的时刻，人们往往会搁置竞选时的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和民主的精神。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奥巴马总统将与川普一道乘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地移交权力，并观看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尽管这位继任者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并不是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不知道你有没有从川普的就职演讲中看出他未来的执政风格？好，我们再来看看，很多美国的退伍军人从前线回到家后都饱受 PTSD， 也就是创伤性应激障碍之苦。这种创伤的症状包括失眠、情绪失控，或者养成吸烟、喝酒和吸毒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一位热心人为老兵们举办了特别的舞蹈课，希望通过跳舞来战胜 PTSD 的症状。
这组退伍军人随着音乐拍手一步，从压抑的 PTSD 症状中获得一时解脱，不再有忧愁，不再有噩梦。
I say go up, you're going toward the music.
这是舞蹈治疗课，组织者是戴伯拉·德南菲尔德。
You know you get moving.
你知道，一旦你活动起来，内分肽就上升了，感觉就好了。他们对我说，即使在他们回家之后，这种好感觉仍然存在，甚至持续到第二天、第三天。
10%-20%的参加过战争的退伍军人患有 PTSD， 参加过1990-1991年台湾战争的罗斯福·史密斯就是其中之一。跳舞帮助他克服病症。
这是一种让你平静的方式，一种抒发渠道。我们的处方药吃了不少了，可是此时此刻在这里跳舞是我有过的最好的处方了，没有副作用。实际上唯一的副作用是，如果你总是微笑，腮帮子可能会有点酸，脸会僵住，不过能笑是好事。
德南菲尔德相信跳舞具有治疗作用，他在2013年为患有 PTSD 的退伍军人开发了健康跳舞的项目。
这是我们很多人已经知道的舞蹈，可真的很让人开心，所以我也想跟新来的人分享。
舞蹈课的人数通常维持在30人以下，每次课程持续10个星期，灯光保持暗淡，音乐轻松愉悦。
We do lower the lights.
我们确实为那些大脑受过创伤刺激的人调低灯光。我们注意音乐的音量，有些人对音量和噪音非常敏感。
跟着音乐节拍起舞，帮助参与者自我陶醉，享受此时此刻的欢乐。
它让我找回了自我，让我沉醉于自我。我在开心享乐，而之前我总是担心别人在想什么。
德南菲尔德下一步是训练志愿领导者，这样就可以帮助更多的退伍军。
Great job, everybody! 玛尼亚奇又被称作是街头音乐，是墨西哥的一种传统音乐形式。演奏者身穿富有特色的鲜艳服饰，是墨西哥音乐和文化的一个象征。近一个世纪来，这种音乐形式逐渐风靡洛杉矶等城市的大型墨西哥社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到洛杉矶去体会一下玛利亚奇的活力。
过去80多年来，传统的墨西哥玛利亚奇音乐表演者每天都会聚集在洛杉矶的玛利亚奇广场，等待有人雇他们在各种活动上演出，比如婚礼、生日宴，甚至是感恩节。
我出生于瓦哈卡，16年前来到这里，成为玛利亚奇表演者，让我在这个国家有归属感，因为你刚开始会有远离同胞的孤独感。
这里风景独特，设计灵感来源于墨西哥城的加利巴迪广场，为单调的城市景观注入了一些色彩。这里是洛杉矶博伊尔高地地区的中心，拉美裔人口占全区人口大约85%。这个广场的身份标志就是音乐， 周边的商店、音乐学校、裁缝店以及各种商业都与音乐有关。诺尔·哈拉米约在这里经营音乐店。
玛利亚奇音乐表演者将博伊尔高地地区视为一处音乐丰碑，许多玛利亚奇音乐表演者甚至就生活在这个地区。
裁缝豪尔赫·蒂洛为玛利亚奇表演者制作服饰30多年，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音乐形式会跨越国界，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许多第一代玛利亚奇表演者都已经去世了。这些年中，墨西哥领事馆和墨西哥哈里斯克州州长捐助了现在在玛利亚奇广场随处可见的那些亭子。
玛利亚奇表演者的一套服饰大约要500美元左右。蒂洛做的服饰非常受欢迎，他现在通过脸书接受预订。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玛利亚奇音乐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全球各地的人都在向我们订购。玛利亚奇不只是属于墨西哥，它是全世界的。
对于曼努尔说，玛利亚奇广场的国际多元文化滋养了玛利亚奇的音乐文化。
这里和墨西哥非常不一样，在墨西哥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音乐风格，但是在这里我们拥抱所有的，与来自墨西哥不同的地方的音乐家一起切磋，真的很棒。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大名鼎鼎的零零马戏团宣布关闭，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机器人学习社交礼仪，人类社会准备迎接新成员，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大名鼎鼎的零零马戏团宣布将在今年5月关闭。被称作是地球之最的零零马戏团具有146年的历史，为千百万人带来了欢乐。可是近年来，马戏团取消了观众喜爱的大象表演，造成票房下跌。马戏团在1月中发表声明说，关闭的原因包括票房不佳、观众欣赏品味的改变、成本太高，还有跟动物权益团体之间的矛盾等等。很久以来，零零马戏团一直以大象表演为荣，可是近年来，动物权益活动人士一直在抗议这种表演。马戏团里的大象简直是活在地狱里，他们绝大多数时候不是被锁在大篷车，就是在棍棒下被迫表演非本能的把戏。虽然马戏团否认虐待动物的指控，可是近年来很多城市纷纷禁止带动物的表演，造成票房下滑的程度超过了管理部门的预料。
取消大象巡回表演后，我们看到观众人数急剧下降，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因为这种商业模式已经无法维持了。
菲尔德娱乐公司的马戏团管理部门说，导致马戏团关闭的还有另外一些原因。过去20年来，美国家庭娱乐的重头戏发生了改变，今天的年轻人更加喜爱视频、网络游戏和手机简讯等等，而不再是马戏团。零零马戏团说，5月份将举行告别演出，结束146年的地球之最表演。对一些人来说，这将意味着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结束。
马戏团是美国文化中一个精彩的篇章，它对美国文化的影响是其他表演艺术形式无法相比的。在鼎盛时期，只要马戏团来了，学校就会放假，商店会关门，就像庆祝全国性的节日一样，就是因为马戏团来了。
零零马戏团的大象退休后会被送到菲尔德公司在佛罗里达州建立的大象保护中心。确实，从马戏团到智能电子产品标志着时代的转变。第50届美国消费电子展今年再一次在拉斯维加斯举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年度展销会。
今年，智能家居显然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改变了我们日常使用的东西，比如说门铃。
当有人按门铃的时候，灯会马上亮起。即使我在世界的另一端，我也可以马上与来访的人对话，并且告诉他，好的，马上让你进来，我可以远程遥控，轻松开门。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宠物独自在家时会做什么，使用智能手机 PetCube 就能给你答案。
你可以远程看到你的宠物，跟它说话，或者给它丢一块点心。
而供暖和空调方面有智能自动调温器，如果暴风雨导致房屋淹水或者有电器开始泄漏，你能马上察觉。
想一想，热水器或者是洗衣机，这些电器总有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试图在刚出问题的时候发现它，而不是等待它们造成大的问题。
智能插座可以把手机变成远程遥控器，可以关掉电壁炉。
使用它的好处在于，不仅在家里可以遥控电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这么做。
对这些智能家电的制造商来说，防止黑客是重中之重。
只有屋主才能掌握这些内容。
我们雇佣的很多员工都来自国防领域，他们曾经在爱国者导弹项目或其他项目中工作，而我们也花费很多时间来确保我们的产品是安全的，不会受到黑客破坏。
这些产品有许多原来就已经存在，但是现在他们能够与你沟通并发掘你的行为习惯。其他设备依赖一种人工智能，来自最受欢迎的电子私人助手亚马逊的回声，它可以听懂你的指令。你可以分开购买这些设备，很多都不超过$100，而合起来购买，这些智能网络能将你的家或者办公室变成真正的物联网。
一种轿车大小的自动飞行器能够飞到其他飞机都飞不到的地方。以色列的研究人员说，这是给航空事业带来的一次革命。
看起来像是科幻影片的开头，其实这部叫做卢茨的飞行器是真实的。开发商城市航空认为，这是飞行领域的一次革命。
It's the size of a car. It takes off vertically, and it can.
它有汽车大小，可以垂直升空并送地包裹，比如运送500多公斤重的物品，来回飞行70公里，这是前所未有的。目前市面上还没有直径仅为3.5米的垂直升降飞行器。
这种垂直升降无人飞行器只有普通直升机1/3的大小，但运载量相同，特别是隐蔽的螺旋桨。可以让它飞行于楼宇之间、电缆之下，这是螺旋桨暴露在外的直升机难以做到的。公司创始人尤埃里说，卢茨的设计被军方和工业看好，特别适合在困难的环境中运作。
This vehicle can come in, robotic.
可以设想在城市中发现脏弹、化学物质或者别的东西，这种飞行器可以通过遥控发挥机器人的作用，到达问题地点清理污染。核电厂操作人员已经跟我们联系，这个飞行器可以进入核电厂进行修理和补漏的工作，不仅是拍照发现问题，还可以救险。这个机器的设计就是用来处理实际问题的。卢兹飞行器的设计特点是外形紧凑，螺旋桨叶片内藏，运载量大。
未来还可能出现飞行汽车。
I'm not ruling out putting a pilot.
我不排除在飞行器上预留驾驶员和乘客的位置，这当然又是一个飞跃，它会成为垂直起飞的个人汽车大小的飞行器。
经过15年的研发，城市航空希望将这款飞车于2020年推入市场。
加州的斯坦福大学校园里来了一个长相奇特的学生，原来他是一个机器人，是到这里来学习社交技能的，以便今后可以有礼貌的和人类打交道。
这个机器人的名字叫做杰克拉波特，是斯坦福大学最有名的学生之一。
我觉得他太可爱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不过他戴着帽子和领带，太可爱了。
研究员亚历山大·阿莱西是杰克·拉波特的老师。
我们基本上是想培养一个有礼貌的机器人，能够懂得人类的行为举止。
阿莱西说，一个有社交技能的机器人有很多的用处，比如帮助盲人或者老人，甚至在派对上端茶倒水什么的，也就是说有一技之长。
如果可行的话，那就不碍事，他就为我服务。可是如果他行为奇怪，碍手碍脚的话，那我觉得还不如我自己来，何必让这个机器人妨碍我呢？
阿莱西说，杰克拉波特正在通过信息驱动努力学习如何跟人类密切互动。杰克拉波特通过收集信息和经验，而不是遵守预定的规则，来理解人类的行为，来预测人类下一步要做什么，甚至还会识别文化差异。
The way we interact in the US is different.
我们美国人之间的互动和英国、亚洲或者伊朗不同，因此如果你有一个不需要人类干预的软件可以自动学习各种信息，那么机器人就会更加聪明，很快地适应新环境。
杰克拉波特身上有感应器来帮助他学习。
I think it's really interesting.
这很有趣，我们一直认为机器人不是独立的，可是我们现在叫它社交技巧，赋予它人类特质，这个想法非常酷。
通过学习人类行为更富有人性，也许机器人会更加融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中。节目最后，农历新年即将到来，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用十几种不同的语言带来共同的祝福，祝大家在新年里金鸡纳福，大吉大利。好，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吉祥如意！
年三五百，七回难挂。
马国国州的国人啥？
俺说的，我们家的我们家，
大吉大利。
祝福年尾，天使良心，
祝在上海，经济独立，耶！
拉拉汤巴鲁，真心阳光，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祝各位鸡鱼大旺！
福如来，善机妙算，
八零年代第二次。
请记住你
从南方到北方，大吉大利，
开封把你放出去哟，
吉祥如意。
新年好，我是宁心，
我是樊东明，
我是许波，
我是李昭，
我是宝轩，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握机会，
生机勃勃，
吉祥如意，
金鸡纳福，
大吉大利。
欢迎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又叫宾州大道1600号，众所周知是白宫的所在地。如果你想要拥有这个赫赫有名的地址，不再是梦想，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是美国最有权力的地址之一，同时呢，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啊，它是白宫的所在地。想要成为它的主人，不容易啊。可是现在啊，有一群人竟然轻轻松松就入住了这个地址，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探究竟。
如果你在任何搜寻引擎网站进入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这个地址，搜寻结果很可能是美国白宫。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白宫的地址，那听听他们住哪儿。
我住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我住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原来他们也都住在白宫，难道他们都是美国总统的亲戚朋友？不过仔细一听，
我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不是白宫，是东南区。
东南区，这东南区很重要。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一幢刚满一年、外观依旧崭新的出租住宅大楼拔地而起。红白相间的砖墙在蓝色天空衬托下，与大门口悬挂的美国国旗颜色相互呼应。而它的地址正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卡梅隆·马朱比是大楼开发商的房地产兼并购经理。
3 maybe 4 years ago at this point, we purchased what was a used car lot.
大约3-4年前，我们买下了原本是二手车卖场的这块地，上面还停放着拖车与一些旧车。它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550号。为了刺激销售，我们提出申请将它改成1600号，然后盖了77户住宅的大楼。
宾夕法尼亚大道又称作宾州大道，这威名显赫的1600号地址竟如此轻易就闹出双胞胎，实在匪夷所思。原来华盛顿的社区规划是依据直角坐标象限而划分出了东北、东南、西北及西南四个区，贯穿城市的街道都有可能出现重复的地址。
这个是另一个1600号，因为宾夕法尼亚大道以斜对角的方式穿越了这个城市，所以另一头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西北区，也是总统住的地方，而我们则是东南区，象限区是唯一的识别方式。
对于生活在首都的居民来说，地址要看象限区已经成了习惯。问题是在华盛顿城市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另一个宾州大道1600号出现过，所以它也顺理成章成为白宫的代名词。直到一年前，这栋大楼完工后，首批感受它所引发的震撼的就是邮件递送人员。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总统在这里，因为我有一叠给总统的正式信件，有这么多。结果我将他们搁置在邮箱上，我的领导说这样做我们会有大麻烦，因为那是总统的信件。
这栋楼高6层的新式建筑物为放眼监视老旧平房的东南区注入了活力与时代感。楼内设施包括简洁雅致的阁楼交易厅、顶楼阳台活动空间，每间住户的基本配置除了有硬木地板、花岗岩厨房料理台面等高档建材外，还有一个宾州大道1600号的门牌，目前入住率高达96%。大卫·史蒂文森在大楼开张时就搬了进来。
The address is so easy for me to remember, for other people.
这个地址对任何人都太好记住了。这个地点在首都华盛顿，离地铁站只有2条街，离城东市场只隔5-6条街，实在太方便了。
紧邻河畔绿地与离工作地点近，则是维多利亚·艾灵顿与先生选择搬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我们曾邀请一位朋友过来晚餐，他问我们地址是哪儿，我们说是宾州大道1600号东南区，结果他回复说哈哈很好笑。到了约定时间，他打电话问我们你们地址到底是什么，我们说真的就是1600号，他以为我们在开玩笑。
时至今日，依然还是有白宫的包裹邮件被误送到这里，当然大楼居民的邮件被误送至白宫的也不在少数。
我们会听到住户抱怨包裹不见了，但过些时候它就出现了。
之前听说有一家政府邮递服务拒绝发送邮件到这里，因为他们害怕有人寄给白宫的恶意邮件阴差阳错送到我们手上。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两党候选人正在为宾州大道另一头的1600号争得不可开交，而这一头的1600号居民对白宫主人有什么话想说呢？
请来这头的1600号，你们第二个地址看看，如果你们的信件丢了，绝对不是我拿的，你们过来看看就知道我们将宾州大道1600号的名声维护得多美好。
如果他们白宫住烦了，我们可以帮忙一两天，举办个国宴什么的，他们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仅有550平方英尺的小公寓。
大楼的行销手腕的确为这里创造了话题，但是马朱比也语重心长地呼吁基建人千万别把这里当成白宫。
目前的国际环境四处充满敌意， 我想说的是，保持和平，我们不想要错误发生。一个有误差的地址会让世界另一个角落的人以为我们是白宫。这么说吧，安全最重要。
要风风光光地拥有一个与白宫一样好记的地址，如今只要付了定金就可以。但是要搬进去住之前，还是先仔细考虑清楚再说吧。走进美国，林文明、莫非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月21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李一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